杀人后的郭思达精准洞悉可口可乐当前主要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装瓶商效率。为此，郭思达收购了当时最大的两个独立装瓶商，大幅去扩大自有装瓶网络，并将这些资产与公司原有装瓶业务整合，成立了独立的 CCE 公司。随后 CCE 于1986年11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，通过出售约7140万股普通股，为企业筹集了 1.12 亿美元资金。在股权架构设计上，可口可乐母公司刻意只保留 49% 的股份，这个比例看似放弃控股权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因为根据会计准则，持股不超过 50%， 无需将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合并到母公司报表。同时，母公司通过委派董事会核心成员签订排他性的浓缩液供应协议，牢牢掌控 CCE 的实际运营。这种名义上少数持股，实际上绝对控制的手法，既让母公司摆脱了重资产对财务报表的拖累，又可以确保对核心业务环节的掌控。 CCE 成立的同时，从母公司独立承担 2.25 亿美元债务，随后 IPO 筹集 11.2 亿美元，使母公司财务报表剥离原本的重资产与负债，其长期负债率由 42.2% 降至 24.9%。 在之后几年，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向 CCE 销售浓缩液与糖浆等产品，每年获得近6亿美元的收入。这种高利润的上游供应成为母公司的稳定利润来源，也大大提升了投资者信心。更关键的是，在可口可乐与 CCE 长期业务协议中，装瓶商必须向母公司购买浓缩液和糖浆等原料，而这些售价由母公司制定，这让母公司在可乐体系中长期处于高毛利的状态，而装瓶商承担资本密集、运营成本高的业务。现在中国很多加盟的餐饮品牌，这一套必须向品牌方购买指定调料包之类的操作，就是可口可乐人家20多年前玩的东西了。巴菲特也就是在 CCE 成立后的第三年买入了可口可乐的股票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操作重要性。公开年报显示，可口可乐公司对 CCE 的浓缩液与糖浆销售收入分别为 5.69 亿美元、6.02 亿美元和 6.26 亿美元。CCE 贡献稳定利润，支撑其母公司持续的利润增长和资本回报，实锤的工具公司。对于业务部门，郭思达也进行了一番考察，他发现现行的考核制度同样存在问题。基层员工跑业务要销量没有问题，但是管理层如果也只盯着销量的话，必然导致业务盲目扩张，忽视资本回报效率，让那些低毛利低周转的业务没什么利润产出，却占用大量资源。可是现行的考核制度就是将管理层薪酬与销量增长直接挂钩，这种不合理的机制反而让公司陷入规模越大资本效率越低的怪圈里。为了破解这一难题，郭思达深思熟虑，最终推出了具有颠覆性的 EVA 考核指标。什么是 EVA 指标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 EVA 等于税后净营业利润减资本成本，用这个得出来的数值来衡量资本的超额回报。只有当业务的回报率超过资本成本时，才真正创造价值。就这样，管理层薪酬与 EVA 直接绑定，郭思达成功倒逼管理团队把低回报的业务环节外置，将资源集中于碳酸饮料，让资本使用效率有了质的飞跃，实现了从规模优先到资本回报优先的转型。而 EVA 改革所确立的资本回报至上理念，又进一步驱动可口可乐在财务层面深挖增长潜力。从郭思达时期开始，可口可乐就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债务工具提升资本效率，放大股东回报，并且这一策略沿用至今。具体来说，为了提升市值，可口可乐采取了两大措施，一是主动优化资本结构，大幅提高长期债务占比，借助债务融资放大财务杠杆效应。截至2025年，可口可乐债务和股东权益的比值在 2.19 到 2.81 之间，这都说明它一直靠着多借债的方式维持着高杠杆的资本结构。另外，在债务管理和稳健运营支撑下，公司保持着高质量信用评级，国际评级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为 A+， 虽不是顶级 AA， 但已经算是安全区了。这一整套组合拳下来，成效显著，让可口可乐的成本优势获得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。据估算，可口可乐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约在 5.7% 到 7.3% 之间，处于成熟消费品企业中的低位。股神毕竟是股神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在1988年巴菲特就开始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，当时他按照自己一贯的投资方法，仔细评估了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、定价能力、现金流实力和长期增长潜力。他决定投资是出于以下几个判断：第一，强大的品牌让可口可乐有能力提高产品价格，即使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也能保证利润；第二，在全球市场，尤其是新兴市场，可口可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；第三，可口可乐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购置资产，这样就能把更多的利润转化为持续的现金流。另外，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很高，用现金流折现方法计算的话，企业的长期估值也会随之提高。1989年，巴菲特继续增持可口可乐股票，总持股数量翻了一倍，为2335万股，约占可口可乐总股本的 6.9%， 累计投资 10.24 亿美元，约占当时伯克希尔整体净资产的 25%。 到1994年左右，伯克希尔完成了全部建仓，持股量达到1亿股，这笔投资在当时已成为公司最大的一项持仓，但巴菲特从未卖出过一股，而投资的结果当然是大获全胜了。 从1988年到2023年，可口可乐股价从 2.5 美元上涨至60美元，涨幅超23倍。伯克希尔每年获数亿美元股息，累计股息收入超70亿美元。截至2023年，持仓市值超240亿美元，总回报率约 2,000%， 年化收益率约 10%。这段时间内，可口可乐自己的表现也争气，经营持续稳健增长。到了1991年，它的净利润从1988年的 10.4 亿美元增长至 16.17 亿美元，增长了约 60%， 市盈率提高到33倍，增长 1.2 倍。为提升股东回报，增强市场信心，可口可乐在1984到1997年累计斥资58亿美元，回购了 4.29 亿自家股票，回购减少了市场上流通股数量，从而提高了每股收益。因为 EPS 等于净利润除以加权平均流通股的数量，所以在公司整体净利润保持增长的情况下， EPS 的年化增速自然高于净利润总量的增长，这提升了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稳定性的预期，由此还形成了良性循环，每股收益提升推高公司估值，估值提高助力企业以更低成本融资，融资资金又可用于拓展业务和持续回购，进一步增厚每股收益，最终推动公司长期价值稳步提升。在1980到2000年这20年里，经拆股调整后，可口可乐股价从 0.2 美元涨至 15.02 美元，累计涨幅超75倍，大幅跑赢同期主流股指。再看对方百事可乐，同样不甘示弱，1977年11月收购必胜客，1978年收购塔克中，1986年收购肯德基，1997年分拆三家餐饮业务回笼资金，成立了百胜餐饮集团。此次分拆为百事可乐带来的现金收益部分用于偿还债务，部分用于计划中的股票回购，帮助公司增强资本结构和聚焦核心饮料与零食业务。资本市场的较量你追我赶，线下的对决更是针尖对麦芒，这一时期的可乐战争早已从单纯的价格厮杀逐步升级为品牌、资本、社会责任的综合博弈。1975年，百事可乐曾推出蒙眼试饮活动，果然多数参与者认为百事更甜更好喝，这就对可口可乐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。面对这一挑战，可口可乐选择了调整产品口味，推出新可乐，就是比原来更甜一些的可乐，来迎合消费者偏好。然而这次改良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喝了这么多年的经典口味，已经熟悉了它的味道，对它有了感情，所以新口味一推出就被部分消费者指责可口可乐背叛了可口可乐，引发全民抗议，数百万消费者写信或打电话给公司，希望原来的可口可乐能回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郭思达迅速响应市场反馈，放弃与百事在口味层面的直接竞争，三个月后宣布恢复经典配方，并将其命名为经典可口可乐，新可乐则作为补充产品继续销售。结果这一事件不仅没有损害品牌形象，反而向市场传递了倾听消费者声音的态度，挽回了市场份额，还意外加深了消费者与品牌的情感连接。经典可乐的销量在上市后不久便增长至新可乐的10倍，到1986年初，可口可乐的股价达到了110美元，成为了那12年来的最高点。除了品牌文化层面，可口可乐在渠道布局的对抗路上同样硬刚，一点不怂。麦当劳卖可口可乐，肯德基卖百事可乐，在麦当劳全球门店中，消费者仅能购买到可口可乐产品。公司与麦当劳这类全球连锁餐饮巨头、主要电影院线、便利店等签订排他性供应协议，以此建立渠道壁垒。全球大部分自动售货机资源也都被可口可乐通过协议收入囊中。可口可乐要求零售商将自家产品摆放在冷柜最显眼的位置，试图限制百事可乐的市场渗透。这样做的结果是，消费者在高频消费场所几乎只能接触到可口可乐，而小品牌更因两大巨头的渠道控制，连入场都困难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排他性协议还绑定锁死了商家的钱包。商家一旦与可口可乐签订长期协议，就需要投入资金更换设备，重新规划货架布局。如果后面想法变了，想换成百事可乐经营，不仅要支付巨额违约金，还需重新调整运营流程，成本极高。总之，靠着这种方式，可口可乐在终端市场不仅稳住了销售份额，还有效对冲了百事可乐的价格优势。所以说，中国的电商平台针对各种品牌的排他大战，也是人家两家玩剩下的。除了渠道压制，可口可乐还有一张隐藏的底牌，规模。例如在铝材、高果糖浆等核心原料采购上，可口可乐凭借每年庞大的采购量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低价协议，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成本的影响。如此，可口可乐在价格战中既能保持产品低价竞争力，又能维持较高的毛利率，而百事可乐则陷入降价则亏损，不降价则丢份额的两难境地。作为一个和资本高度绑定的品牌，政治公关是可口可乐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又一大杀手锏。可口可乐将政治资源直接转化为市场优势，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。公司曾为吉米·卡特竞选美国总统站台，靠着这层关系直接绑定政治力量。卡特上任后立刻投桃报李，不仅邀请可口可乐公司的很多人担任政府要职，更是把百事可乐踢出白宫供应名单，为可口可乐拿下葡萄牙、埃及、也门、苏丹甚至古巴的市场准入资格。而这意味着这些本可能被竞品瓜分的市场直接送到了可口可乐嘴边。 2010年以后，全球消费市场呈现健康化、多元化趋势，碳酸饮料市场增长放缓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可口可乐为了更好应对挑战、提升盈利能力以及拓展业务领域，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。第一步是对自身商业模式的再一次去中资产化。2010年后，可口可乐启动新一轮瓶装体系重组，将此前收回的装瓶业务逐步又出售给区域装瓶合作伙伴，自己退到最核心的位置，强化品牌、配方、浓缩液与全球分销体系等规则制定者的身份。第二步则是通过并购直接切入碳酸饮料之外的增长赛道。2018年可口可乐以39亿英镑收购英国咖啡连锁品牌 Costa 咖啡，这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碳酸饮料并购之一。收购时 Costa 在全球已有近4000家门店，业务遍及50个国家和地区，同时已布局亚太、中东等市场。这笔交易价值不在于短期赚钱，而是在于拓展品类和渠道。对可口可乐来说， Costa 不只是一家咖啡连锁店，更是能融入全球热饮分销体系的入口。2021年10月1日，可口可乐宣布以56亿美元收购美国高端运动饮料品牌 BODYARMOR 的全部股权。这场并购不仅是可口可乐在非碳酸饮料赛道的关键布局，更创下了公司史上规模最大的品牌收购记录。近几年，可口可乐已经不再将重点放在规模扩张上，而是专注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，力求稳定盈利、稳定现金流。2025年，可口可乐虽然销量躺平，但依旧赚钱开挂。第二季度，因成熟市场碳酸饮料需求增长乏力，全球产品销量略有下滑，不过净营收同比仍有 1% 的微弱增长，同时运营利润率提升至 34.1%， 展现出强大的抗波动能力。现金流方面，尽管受并购一次性支付影响，季度经营现金流短期内承压，但核心业务的造血能力为虚，公司对全年自由现金流仍有较高预期，这为后续分红、股票回购和债务管理提供了充足资金。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了老年股，手握稳健现金流，足以稳稳支撑分红派发、股票回购与债务打理。对此，资本市场也看得门清，不盼它高速增长，只要它继续保持这份向好趋势。从1886年亚特兰大药房里一杯含可卡因的药酒，到2025年遍及全球的饮料巨头，可口可乐的百年扩张史堪称商业制度创新、资本运作与品牌宣传的教科书。从黄金增长期的制度红利释放，到郭斯达时代的结构调整，再到现在的轻资产转型与跨赛道并购，它总能顺应市场变化调整战略，借模式革新与资本杠杆实现持续增长。但拨开层层光环，可口可乐的成功之道也伴随着三个关键词：洗脑营销、成本转嫁、资源置换。这在生意场上似乎并不是件坏事。真正的资本高手向来如可口可乐一般，用一纸协议将经营风险转嫁他人，靠政策游说把成本压力消解于无形，最终以亮眼财报将丰厚的利润尽数回馈给股东。他们不仅是快乐的制造者，也是时代红利的收割者，凭借精心设计的规则，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拿走每一分属于时代的红利。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，这就是创帕斯，我们下期见。